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看见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不仅是你礼拜天在这里非常敬虔的祷告，在这里唱诗歌，不仅在这里领聚会，不仅在教会里面服侍，这些是工作外面的事情，人不一定看见基督。但是你的生命如何，你在工作的场所如何，你在家庭里面表现如何，你在做生意的地方跟人如何，这是人在你身上看见基督的方法。前两天 Pastor Francis 送我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什么，很大的几个字， Monday Atheist， 礼拜一的无神论者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，他说我们基督徒把生活跟信仰分得太开了，把做礼拜跟工作分得太开了。你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在工作的场所，人家看你好像一个不信的人一样，生活和你的信仰脱节，这是基督徒最大的问题。我一直在讲 bivocational ministry 双职侍奉，什么意思，就在这你的职业上面你侍奉神。我说这是从前清教徒的理论，他们认为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呼召我做的，我被召来做一个牧师，那当然是神的呼召，我被召神呼召我做一个小学老师也是神的呼召，因为我在那个事情上面侍奉神，当我做小学老师的时候我就是在侍奉神，这还不是说我借着小学老师机会传扬福音，而是我就在我的工作里面彰显神的荣耀，这还不是说我能够把我的课教好，而是我真正的关心我所教的学生，我是教人不是教书，这是我服侍的对象。我在做小学老师的时候，我传福音的场地，我来影响的人就是我的学生，我所接触的人，这是我的工厂，所以他们有 bivocational 的观念。我就说了，等到 vocation 神的呼召的观念失去了以后，那就变成 profession， 我的专业是这个，你听人讲我的 profession， 他有一种 pride of profession， 我有 professional pride， 我有我专职的骄傲，我懂你不懂，人变成一个不服侍的人，而变成一个骄傲的人，因为我懂你不懂，我是老师你是学生，你听我的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所有给我们一切都是为了服侍别人，我在讲亚伯拉罕的时候讲得很清楚，神叫我们祝福别人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当我们不能祝福别人的时候，不管你怎么好，怎么讲你自己基督徒，你奉献了多少钱，你聚会多少，每个礼拜多少，还去参加短宣，都不算。人不能从你身上看见基督，这是教会的奥秘，神在肉身被显现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情不是一些新的道理，而是我们没有把它放在一起，不明白。只有当我们懂得什么是教会的奥秘，我们才真会活出属灵的实际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简单的话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。弟兄姊妹们， Irvine 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， 尔湾第一华人浸信会是谁的教会啊？谁的教会？是不是牧师的教会啊？是谁的教会？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教会是牧师的教会。今天最糟糕的，你是哪里聚会？我在周牧师的教会聚会，我在王牧师教会聚会，我在李牧师教会聚会，我在陈长老教会聚会。用人名字来挂教会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教会不是你我的，属于神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圣经里面讲到众圣徒的教会，你去查字典，去查圣经就有。为什么当他说众圣徒的教会的时候，是表达我们属于教会，我们不是教会的拥有者，我们是属于教会的人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耳湾基督教会，但是我们要明白，当我们讲这话的时候，我们的意思说我们属于这个教会。什么叫属于这个教会？因为教会的主权是神，因为这是神的教会。假如你说我属于耳湾基督教会，耳湾基督教会不是属于神的，那我属于耳湾基督教会又怎么样？没有意义。只有当我们明白教会属于神，所以说当我属于耳湾第一华人浸信会的时候，我的意思说我属于这个属于神的教会。我们没有得意骄傲的地方，只有谦卑说神怜悯我，借着教会来帮助我，我属于这个教会，因为我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彰显神的荣耀。主权在这里，教会的主权不是哪一个执事会的主席，也不是哪一个圣公团在做事，他因为做事就有权柄讲话，没有一个人有权柄。今天假如我不属于神，我在这乱讲，你说这个怎么是教会？如果我们奉着神的名讲话，就应当有神的话，人就会从神的话里遇见基督。如果我们的生命属于主，人就从我们生命里面遇见基督，他就要得救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人在教会来来回回走来走去，为什么他不来？很多人说因为后门洞开，但是假如每个人从前门进来都遇见主，他不会走。他为什么要走？他在寻找什么？他就是要寻找怎么可以遇见神，对不对？他遇见了，他为什么不来？因为我们没有表现基督。什么样不表现基督？不表现基督的方法很多很多很多，你我都知道，竞争、嫉妒、纷争、结党、贪图自己的荣耀，这些事情都是不彰显基督的。人看我们身上这些事情，他说这个教会没有什么意思，跟外面的社团差不多，他们唱的歌还没有专业唱的好呢，对不对？怎么样表现基督？我们需要谦卑，把我们生命祖先交出来。道成肉身是一个基本的条件，如果你没有得救，你根本不能把主权交出来。然后你承担说在圣灵里面被称义，然后你有成圣的过程，在你成圣的过程里面，你的生命就长进，人就说这个地方神的儿女长进，这个地方有神的话语，所以他们吃得很饱，灵里面得的饱足，生命改变，所有一生的经历都是成圣的过程，叫我们更像神，叫我们越来越更多的把自己归给神，把我们一些天然的生命从我们身上除去，好叫我们与神联合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什么都归给神，不圣洁的不能归给神。所以当你归给神的时候，你是表示跟从前那些不合神旨意的脱离了。当你说我把我的生命奉献，罗马书12章大家都会背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底下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叫你查验什么是圣洁，什么是成全神的圣洁、成全可喜悦的旨意，善良、成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你奉献之后你才会明白，有些事情不讨神的主意，这喜悦不是神的旨意。你从身上一个奉献的人慢慢脱离脱离脱离。昨天我见一位老朋友，这老朋友记得我讲过一句话，所以很小心。在我自己生命中间，我有好几次嗓子倒了，怎么倒的那是一个故事。等到嗓子恢复以后，我说主啊，你怜悯我，从此以后我的声音只愿意来侍奉你。这件事情是真的，从此以后我的声音只愿意来侍奉你。这是因为 Havergal 的诗歌里面的灵感，收我什么声音做你用，把它收去，你接受我的奉献来做你的用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神怜悯我，我很少倒嗓子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倒过，而我不敢了。我跟主说我的声音疏忽你，这件事情我已经忘记了。40年30年，没有40年有30年讲的话，老朋友见面他记得，所以讲话要很小心。感谢主，到现在他说这个，他说他很会唱歌，但是只唱圣歌，他的解释是如此，其实除了唱歌也要讲道。弟兄姊妹们，的确是这样，在一个生命的过程中间，每一天每一天经历成圣，所以在圣灵里面被称义。称义是被动的，你我自己不能称义， 神说才算。所以是每天每天在主的面前成圣的过程中间，生命改变了。弟兄姊妹，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，没有关系，做什么事情都可以。你在教会里进到哪一方面服事都有价值，但是最有价值的是什么？是根据你的生命，一个人的生命度量所产生的能力是不一样的。同样教主日学，价值不同；同样带查经班，价值不同；同样带康乐活动，价值不同；同样做招待，价值不同。做招待跟招待跟招待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因为他的生命不一样。生命成熟的人是那么细腻，注意到人的需要。一个人从外面走进来，他立刻知道他心里有重担，圣灵在里面讲话，他做招待，他就过去接触他，某某人，欢迎你来教会，我是这里的招待，我今天愿意帮助你，你来教会请坐。慢慢的他就知道怎么样服侍人。我说做招待不是仅仅要面带微笑，而是在你微笑中间有多少真诚的关怀，这是生命的问题。每个人生命都要长进，你说我还没到的程度不做，不是这样子。你一面做一面你的生命会成熟。一个不侍奉的人生命不会完全，但是所有的根基从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道成肉身的经历开始，我们会经历到神借着我们说话，借着我们安慰人，借着我们关怀人。我感动一件事情，周杰明在医院里的时候，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邮件来来往往， email 来来往往，不晓得今天下午多少人会去看他啊。我在外面两天回来看不得了，已经一个大军要去看他，医院一次只能看两个人看，你们晓得啊。我知道很多人要去看他，感谢主，这是弟兄姊妹彼此的关怀，不是我们发动的事情，弟兄姊妹自己组织起来说要去看他，连我也是被动，我说我搭个便车去看吧。这是什么？基督在我们里面，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爱弟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教会的荣耀，这是真正的见证。人要在神的儿女聚集中间看见主。很多人说我一个人做基督徒不要参加教会，太麻烦，很多复杂的事情，我听了很多。他没有读到以弗所，他没有读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，大哉敬虔的奥秘。教会才能彰显在团体的时候，神的儿女中间彼此中间的关怀，彼此中间的保护，彼此中间的安慰，彼此中间的鼓励，彼此中间的劝诫。你失去了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机会，你不能好好做基督徒。很多人做基督徒以为我一个人在家里读经祷告就可以了，我告诉你，刚开始可以，过了三年五年，他一定属灵光景停顿不前。你不要以为多读了几本属灵的书就行了，甚至你不要以为你会讲道就行了。 McLaren 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如果我不在神的儿女中间处处来往，我根本没有道可讲。他不是不会讲道，但讲的道都落空，除非你在神的儿女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要与教会彰显基督的奥秘？我们的事情都是属灵的。我说道成肉身在我们里面，不信的人并不明白，可是他会从你的身上碰见一样好东西，他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些人好温暖，至少能说这样的话。这就是教会的奥秘。神的家永远属于神，为了要彰显神的属性。所以当我们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，神的属性是什么？读神学的时候读了 神的属性是一开始就要读的，神论里面一定讲神的属性是什么。有一件事情叫做他自由拥有，神是非受造的，他自由拥有 uncreated。 教会能彰显这个吗？可以，当然不是完全的彰显，可是教会是神永生的见证。什么叫做永远？不光是活到永永远远，而且它是没有瑕疵，没有玷污，没有罪，不错，是存到永远。但是存到永远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它是出于神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把永生赐给我们，这个生命带着一个永远的性质，不是说我们今天活着不会死而已，而是这个生命有永存的价值。当你认识神的时候，你的生命观改变，价值观改变， 我常常感叹一件事情，心里也焦急，我的同学到了这个年龄都退休了，在寻找生命的意义，到了这个年龄才在寻找生命的意义，那还是比较有思想的人。他说我的工作做完了，我为什么要活着，我一生的价值在哪里。前两天一个老同学，他的太太过世的时候我曾经帮助他，他的太太是个基督徒，可惜他没有信主，他是一个挂名的天主教徒。前两天我跟他写信，他竟然去参加一个佛教的退休会，哎呀，我心里真是难过。但是你知道他说明什么？他说明他还没找到生命的目的。他说明是有人关怀你，可能是佛教徒。这说明什么？我们的关怀够不够呢？我不是责备别人，我责备自己。我应该常常跟他联络，为什么想到事情再跟他联络？我们周围有很多人需要关怀，神的慈爱、神的公义、神的善良都是神的属性，但是在教会里面，人所表达的是什么？应当是神的属性，当然这是个理想。反过来说，很多人去教会看见很多不满，我说这也不稀奇，为什么？教会本来是由罪人组织成功的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但是我们都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还需要成圣，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把神的生命性情从我们身上表明出来。我们所需要的是这个，所以不是光光信主，还需要成长。神的儿女应当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，刚才提摩太前书我们知道了，保罗说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个当怎样行含义太广了，教会的侍奉、教会的组织、教会的见证，各式各样。神的儿女应该知道什么 conduct 行为，这个字实在是指行为。神的儿女应当知道在家中有怎样的行为，应当知道有怎样的行为。我们在教会里做的最多的事情是什么？听到。最多的事情是什么？唱歌。最多的事情是什么？吃饭。吃饭有讲究啊，吃饭有讲，你注意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吃饭的时候一定排到最后，先看看别人有没有吃够，这个叫做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，不要争先恐后。当然也有不好，很多传道人告诉我他们吃饭都吃得太快，因为什么？都是最后一个吃的，那为了要赶聚会，最后一吃又第一个吃完，所以吃得很快，对胃不好。但是这些都是小地方，都是告诉你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不是说哎，牧师你先吃，牧师从来没有说我先吃的习惯，都是最后吃，为什么？他知道今天我们的客人多了，弟兄姊妹自己少吃一点，又不能临时宣布哈，能不能临时宣布啊？弟兄姊妹有分寸哦，今天客人好多，我们让客人先吃。我说一句很不好意思话，我们这里从前叫贵宾席，我说把贵宾改掉吧。什么叫贵宾席啊？吃的饭是一样的，而且是冷的，因为先盛好的。贵宾是冷饭，唯一的好处就不让他自己去拿啊，怕他拿太多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神的家中怎么样做事是根据你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理解到教会是神的家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是自然的，是一种服侍态度，不是挑剔，不是批评的。你这样就能彰显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真实意义。人要从神的儿女彼此相爱上面看见神。耶稣特别提醒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是真实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每一次我们来聚集的时候，我们是来到神的家，我们是在这里彼此服侍，我们在这里彼此问安，都有它真实的意义，因为这是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实际表现。神的儿女应当知道怎样行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应当生命像神。弟兄姊妹，你进到一个人家里，你很快就知道这人个性怎么样，如果你会观察的话。你到陈牧师家里，他都是乐器，你不问也知道他是个音乐家，对不对？那天回来，这个杰米第一次看他回来跟我讲， 好兴奋，他说哎呦，慈牧师家里乐器各式各样乐器，有没有？各种都有，光是电音鼓有三个，有个拿到教会去了。他是个音乐家，你一进到谁的家就知道他怎么样一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进到教会就已经知道什么样一位神。哇，我这话帽子太大了哈，但这是我们的目标啊。人一进到这里就知道他是谁，就知道我们是谁的儿女，是怎样一位神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当然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所以教导的责任是放在提摩太身上。传道人应当按照圣经来教导神的儿女，所有各方面，不仅是教义而已，怎么样应用在生活中间。昨天我去 Roseville 那个教会，他们很追求，但是不懂得应用，很多地方不知道圣经怎么用在我们身上。我昨天跟他们花了9个小时，其实连上一次去一共有18个小时，把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总算匆匆忙忙讲完了。他们都知道我是匆匆忙忙讲的，为什么？所有一些教导都重在 application。 我就说最近也是教会的给我的建议，跟买的手机智慧型的，我去那边一看，那个店员告诉我这里最重要一个按钮是什么，他给我看，叫做 APP， 有智慧手机都知道哈。他说最重要就是按钮，你一按好东西都出来了，什么 application。 这个手机本身它的 OS operating system 我不懂，可是当我按到 APP 的时候，好多可以用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，读了读懂没有？好像读懂了，不会应用。当你不会应用的时候，你就是没有懂。数学你会了，应用题不会。不过我也很佩服我们的应用题哈。我想小学时候最有趣的应用题就是钟表问题，是吧？有个十一分之几，对不对？请问在实际生活上怎么用法？除了做钟表问题还是钟表问题，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，对吗？指数问题比较有点用处啊，钟表问题实在没什么用处，谁想出来我不晓得。 application。 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神的话语在你身上有没有应用？这是影响道成肉身的实际，有没有在我们生命中间显露出来？要花时间，要去思想，要去思考这件事情临到我的身上。我们不是快快找个答案，是说圣经怎么说，哪些经文跟这些有关，我应当怎么处理事情。他们问了很多教会的问题，治理方面的，我尽我所能回答。我说我不管怎么样吧，40几年在教会里面，我也碰见一些事情。很多时候 application 是神的话语是因为有了问题才发生作用的，但是如果不会应用，神的话语对我们就没有什么用处。很多人说也不懂，难道一本圣经真的可以帮助你解决所有属灵事情吗？那是因为 application 灵活的应用，而是关乎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仰望，神把话语启示给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怎么样用。神的家中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彰显基督，彰显基督的奥秘。而且在基督和教会的奥秘里面，很多很多的原则我们需要学习。我今天讲这篇信息最终的目的，就是让我们知道人来到教会要因为听见神的话语而遇见主。无论他是没有信主听见神的话语悔改信主，或者已经信主的人因着神的话语激励他更爱主，更追求，更喜欢读神的话语，更喜欢侍奉，都是因为神的话语。除了神的话语之外，教会本身所有的礼仪，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意义。无论是受浸，无论是擘饼，无论是聚会的程序，都是为了彰显背后属灵的实际。更重要的，人怎么遇见神，人怎么遇见复活的基督，就因为你我活出教会的奥秘，大在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